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30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操作时间啊，大家已经不能够习惯，最近已经大家已经不能够习惯我们早一点了，我就想早，但是每次早呢大家又来不了，都是我的责任，因为我之前老是迟到，所以大家都习惯了我晚。那但是我能早我就尽量早吧，还是尽量早吧。啊，那我先开始吧，先开始。我们今天查座的题目是所有人都低估了中国社会的绝望程度。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前几天我看到的一篇网文。这篇网文的题目叫这个可能所有人都低估了中国社会很多年轻人的绝望程度。我就把这个题目呢改了一下。改了一下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只考虑年轻人的绝望程度。其实中国社会很多人大部分都有很高的这种绝望程度。我们就在这里面就我会展开来讲，我先讲讲这篇网文。网文是这样，昨天下班骑车经过一个路口，一名外卖小哥摔倒在路边，浑身是血，看起来相当严重。我停下车帮他把电动车扶起来，把甩出来的电池装回去，又把地上外卖箱放回去。那外卖小哥看上去20出头，他坐在路边，一只手用纸巾擦脸上的鲜血，另外一只手给客户打电话。我确认他只是一些皮外伤，就骑车离开了。他捂着脸上的伤口没有道谢，眼神空洞地坐在路边。路上很多车，也有行人路过，但是除了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停下脚步，他们只是稍微的绕开一些，当作啥都没有看见。晚上我想了很多，一，如果我没有路过那里，估计不会有人帮助他，我是这个社会的异类，无动于衷才是这个社会的正常。二，这些年轻人没有任何出路，甚至包括我自己。没有什么未来可言，我所知道的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处在衰退的状态。我和同事和朋友聊天，谈的都是裁员以及裁员之后怎么办。三，在学历贬值的今天，学习似乎无法给出一个光明的未来。四，在中国这个丛林法则的社会，作为外卖员事实上会被持续的公开贬低和侮辱。五，女孩大多看不上这些没有车房没有前途的男性。六，电视剧全是俊男美女王子公主帝王仙子，没有他们的存在。七，家庭对他们来讲是更大的压力，很难给他们提供物质或者心理上的支持。那么八，没有任何 NGO 为他们提供哪怕一点点的社会支持。九，我想了一圈，发现只有一种官方允许的意识形态给他们容身之所，毛泽东思想。十，幸好还有网络游戏和抖音，否则他们连逃避的地方都没有了。我想到后面只觉得一种巨大的绝望，社会冷漠，家庭压力，持续的被舆论贬低和侮辱，找不到女朋友，没有前途，必须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来赚点钱活着。然后他说，张一鸣救了中国。那么由此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就由这篇网文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中国走到今天，中国家庭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整个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啊？那我呢就把中国的叙事分成两个层面， 一个是国家层面，一个是家庭层面。先讲国家层面，那么首先是国家层面，它的经济循环出了问题。原来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是这样的，依靠人口红利，其实就是人口红利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海量的劳动力，再加上超低工资，就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形成出口价格的优势，从而积累成为一个巨大的产能，然后通过出口产品获得财富，再来消费，再来搞基建，再来搞投资，它最终形成一个经济循环。经济循环是这么，经济的闭环是这么来的。但是这个国家层面的经济大循环，大循环，那么现在国家层面的循环无法持续下去，为什么？第一，房地产泡沫破裂，那么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通缩，通缩导致出厂价持续的下跌，出厂价持续下跌的后果就是工厂亏损，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第二个，过去40年的经济繁荣其实是建立在巨额的债务基础上。中国，我刚才讲的这个经济循环存在吗？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存在并不能带来这么巨大的繁荣。这么巨大的繁荣背后还有一层因素，就是债务，巨大的债务。那么经济循环只是维持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底层逻辑，不具备大规模繁荣的条件。那么当这个债务无法持续下去的时候，繁荣就不存在了。繁荣不存在，资本投入就归零。当资本投入归零的时候，经济循环就停滞了。这是第二。第三，出口创富。出口创富因为地缘政治开始出问题，战狼外交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不展开讲，这就我们总结就是地缘政治出问题了。那这三个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停滞下跌，整个经济运行失序。那么经济运行失序导致的社会层面有两个现象，第一个就是企业倒闭，第二个就是大规模的失业。大规模的失业，这是国家层面我们讲的这个循环是这样的循环。那么社会层面，中国社会在家庭层面的小循环原来是这样的，读书考学啊 ,985, 然后是进大厂啊，进大厂就996啊，然后是结婚买房生娃啊，这是一半啊。那么下面一半就是鸡娃，再考学，再985，再进大厂，再结婚买房生娃，大概就是，这就是家庭层面的一个循环。那么家庭层面的这种循环，当然它是建立在经济持续增长，那么社会带来的这个各种发展机遇，于是呢，每个社会成员都在追求什么？阶层跃升。阶层跃升就靠什么？靠读书。我们当然有天龙人，天龙人不属于我们讨论范围之内的事情，我们讲的全是普通老百姓啊。天龙人那是另外一个存在，我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外。这就是过去20年阶层跃升靠什么？靠读书，靠考学，靠985，靠进大厂。进大厂工资高，比别人高，比普通人高很多，然后他就形成阶层，然后买房房价涨，哎，我就身家就变成了另外一个社会阶层。但是如果你没做到，你就掉下去了，你就没在那个阶层。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就焦虑，这就是过去20年整个中国社会，整个中国城市基本上是城市，它弥漫着这种焦虑情绪的核心是阶层跃升。你阶层没跃升，别人升了，你就相对在低位了。那中国是丛林社会，你在低位 就被欺压。那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家庭的小循环因为经济的大循环中断，它也中断了。为啥？房价暴跌啊，房价暴跌，你原来通过房屋带来的社会阶层跃升消失了，你掉下去了。还有就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不足20%，我们讲的这个是正常的上白领的工作，你那个铁人三项不算，铁人三项不算正常就业。那年轻人的就业率应该不足30%，大学毕业意味着失业啊。那你这个结果，我们刚才讲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加上大规模的失业，就意味着就业岗位的减少，所以大学毕业生就找不到工作啊。那绝望的当然首先是大学生啊，当然除了大学毕业生，毕业的没毕业都绝望。为什么？因为前途没有了，前面没有了。985、211已经失去意义了。你从3岁开始算，读书读了20年，那中国的孩子真是读了20年。全部归零，因为你找不着工作，就算你留学都不管用，你回来找不到工作也是一样。大学生没有工作，那其他的人就更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年轻人中间开始弥漫着这种绝望的情绪啊，所以躺平族啊、鼠族啊都出现了，年轻人持续失业。我们不是讲失业1年2年，是持续的失业，它就会给家庭带来绝望。家庭的绝望，因为你几年失业看不到前途，那鸡娃20年，孩子读书读了2年，实际上家庭支持他读书读了，鸡娃20年，那在很多城市，这20年读下来几百万得花。如果你是那种大厂出来的家庭，那几百万得花，那一下子全部失去了意义。那对于那些把阶层要升的希望放在孩子身上的家庭，这是一个巨大的幻灭。你还别忘了，后面还有几数以千万的家庭正在这条路上匍匐前进。那你想，当中国家庭面临一个这样的局面，他们的绝望是难以言表，因为中国的家庭为了阶层跃升付出了整个家庭的幸福。有个帖子是这样形容，这题目叫为什么海淀区北京啊，为什么海淀区的教育成绩在北京一骑绝尘。他说北京的家长，尤其是海淀这边，我愿意称之为刀耕火种鸡娃，面有菜色教子。他说收入呢，这些家庭呢50万100万多的是，但是你看到真人比你看到18线城市的工薪阶层还土，一个个蓬头垢面，头也不梳脸也不洗，主打一个灰头土面，面黄肌瘦，不讲究穿，不讲究吃，关键是什么，年薪大几十万，存款也不多，问钱去哪儿了？你看他们家里报的课程你就知道，奥数、英语、钢琴、游泳，别说不说别的，就一路报下来一年几十万打不住啊，几乎就不剩多少钱。他说这些家庭就是勒紧裤腰带鸡娃，一家子疲惫不堪，为了孩子吃糠咽菜都行，生活退到原始社会也心甘情愿。好处是什么呢？夫妻关系非常稳定，纯纯的战斗友谊啊，老公怕老婆跑了没人帮他带娃，老婆怕老公跑了没人给娃挣钱，两口子勤奋工作，一起为祖国未来奋斗，培养优秀人才，真的是人人配得上一个感动中国大奖。这个有点夸张，但是非常传神啊。这种家庭当他知道这些年为这孩子的前途付出的代价，无论是金钱投资还是精力还是时间全白费，他们的绝望和幻灭是难以形容的。 牛顿大学人类学教授项彪说，他说中国年轻人整个生活是被一个这种的观念塑造的，只要你努力学习，那么在努力之后就会有一份工作和高薪体面的生活等着你。现在他们发现这个承诺不再起作用了，这不仅仅是工作机会或者收入短缺的问题，而是推动他们努力工作的梦想幻灭破灭了。这不仅仅会带来失望，还会滋生幻灭感。他说年轻人有一种脆弱他们的生活可能会被强大的力量摧毁或者是改变，这让他们重新思考整个中国社会的组织模式和中国集体生活的组织模式。这是项彪的看法。法国资深新闻工作者董尼德说，他说当经济增长的神话破灭，年轻人失业率飙升到了官方都不敢公布的时候，社会契约实质性的破产。这个时候年轻人就发现，他们忍受了严格的社会管控，却不能够换来当初承诺的经济回报和稳定生活。这种被欺骗和被背叛的感觉是绝望的根源之一。经济学家高善文是这么说，他说疫情后中国社会概括成三句话，叫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由于大量的失业，中国年轻人消费活力减弱，年轻人越多的省份消费力增长就越弱原因是年轻人对未来没有信心，消费意愿减弱，买房意愿也会减弱，但所有的问题对老年人都不存在，所以他们生机勃勃问题是如果就业成问题，阶层越升就没有希望就业成了问题，其他问题都无法克服。你比如说消费，你比如说社保，你比如说医保，你比如说治安治安无差别袭击，这个社会就非常，你处于一个非常就是非常非理性的状态时事评论员邓宇文说，他说群体生存空间的恶化往往跟国家的发展战略和路线息息相关。过去十年，尤其是过去五年，习近平对内实行政治高压，对外采取与美国对抗，一方面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和封锁，另一方面当局也有意识地采取封闭的发展战略，主动和西方脱钩，中美的对抗和冲突全方位地呈现出来，让中国深受其惠的全球化戛然而止，严重地冲击了中国经济，尤其是三年疫情。由于中共当局采取错误的防疫对策，几乎让社会停摆，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号的监狱和囚笼，人人都在囚在笼中，严重的打击年轻人的心理，破灭了他们的希望年轻人血气方刚，对未来充满了好奇和幻想，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成长在改革开放，他们没有经历过他们父辈经历过的生活艰难，所以呢，他们抗压性不强，当局的做法硬生生地把他们的希望破灭他说可以说这种社会环境对年轻人的打击是非常残酷的，时至今日要扭转社会的负面情绪不是那么容易的，官方舆论宣传基本上对此无能为力。但我的看法是这样，我的看法，这一切是刚刚开始，刚刚开始。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只是经济下跌带来的不适。20年前我去加拿大旅游当然我有很多亲友在加拿大，我在加拿大看到的情况就是现在中国社会的这种悲观情绪，大家觉得未来没什么戏，一眼能看到头，就是这种情绪。 但是那个时候加拿大人并不那么悲观，没那么绝望，大家不抱希望，但是没那么绝望，因为大家已经适应了这种生活状态，适应了这种状态。但是中国现在中国社会刚刚开始的原因是，我们只面对了经济下跌带来的不适，毕竟中国经济涨了30多年，大家喜欢增长，喜欢也习惯了不断的往上走，没有往下走，没有走下坡路的体验，没有吹逆风的，都是顺风。当然中共的体制也是涨了30多年的设置，也没有调整，所以大家非常不适，从生活到生态到心态都崩得很厉害。崩得厉害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兜里没存款，发慌，因为买房子去了，兜里没存款，这第一个。因为中共没有提供任何的社会保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里没希望，迷茫，就是这两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的不适是这两个层面的不适。那很多人其实尽管我们现在在讲绝望，但是其实很多人心里还有一种念想念头，这有点像当年的这个房地产信仰，就是总觉得它会涨回来，因为以前都是这样，跌一阵子以后又涨回来，他们觉得经济也是这样。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们不知道这一次中国经济的不是波动，它经济往下走不是因为它的周期性的波动，它是底层逻辑变了，已经不是那一出了。所以我刚才讲现在只是刚刚开始，为啥？因为我们现在只是看到了经济下跌带来的后果，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悬崖就在前面，马上就到了。所以我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会问题都是经济下跌带来的，我们还没有看到人口危机带来的。人口危机我们基本上隔三差五我们就会讲一下，但是大家没感觉。每次我们一做人口危机的这个题目呢，流量都下跌，因为大家不愿意看，觉得没啥。但是我告诉大家，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悬崖马上就到。网上有两个段子念给大家听一下。第一个段子不是笑话啊，段子是网文啊。他说今天突然看到有人说师范生要凉了啊，他这个帖子说，他说坐标上海浦东外环内，大女儿马上大班啊，他们之前是3个班，现在要合并成2个班啊。教育局说一个班最大能够到35个人，你们一个年级3个班才64个人，所以必须裁掉一个班啊。所以上周末就让家长去抽签抽哪个班啊，那多出来的教师怎么办？到期就不续约了。他说你猜以后上小学上中学甚至上大学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这是一段。另外一段，东北人口原来是 1.1 亿5年前，去年9850万啊。那么去年一整年整个东北出生的新生儿多少？37万。整个一年，整个东北将近1亿人出口了37万人，也就是说每1000人出生的孩子只有2.6个。这不是人口下降，这是人口悬崖断崖。我就刚才我们讲的叫人口断崖，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个10万人的县城每年出生的孩子只有260个孩子，那以后呢，整个县城一年只需要一所学校，小学中学，小学部跟中学部的学校就够了，一所就够了。这就是，而且可以全员上高中，根本不需要，不然高中根本收不满。人口危机是2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就是新生人口断崖式的减少。为什么？因为年轻人不婚不育啊，潮流是不婚不育。 第二个层面是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自然就到了这儿了，你后面突然出生的人少了就老龄化啊。那这人口危机带来的社会危机，我们用一个结果来代表，这个结果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结果。这个结果大家都，我们其实一直在报，但是大家没有很警觉，就是什么呢？就是20年之后，每个老人只有一个职工供养，每个老人他的退休金只有一个职工在供养他的退休金。你觉得未来的中国会是怎样的社会场景？大家想一下，大家能想象得了吗？你交的社保你还有意义吗？理解吗？所以人口问题跟经济问题不一样，经济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经济政策，通过很多动作来改变，人口问题无法躲避，无法改变，甚至无法调和，你只能被动的接受啊！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提前做一些准备，但是这些准备也是不能改变结果的准备，大家能理解吗？当然中共什么都没有准备，他甚至把我们以后的钱都花掉了，他甚至发就是超长期特别国债，就是他把你未来的钱都要花掉，这才是真正让人绝望的事情。那你想一下，中国经济正在下行，然后我们再碰到一个人口悬崖，这才真正的让人绝望。所以我刚才讲，现在这只是刚刚开始，这只是刚刚开始。还是那句话，今年是未来5年甚至未来10年最好的一年，大家一定要体会这件事情，这不是开玩笑，这绝对是真的。5年前我们也是这么讲，现在还是这么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外界对中国社会的绝望低估了。为什么？因为你想，跌了5年下来，这是什么情况？很多家庭，那大家知道，过去若干年时间，中国很多家庭都是将将活着，一绷得很紧的。为啥？你想一下，掏掉六个钱包买的一套房，你想想这是什么情况？然后在一场疫情下来，大家都是将将活着。你不裁员，就算裁员不被裁掉，保持你的工作，就算工收入下降也没有降太多，然后所有一切都没有出问题，你才能够维持。稍微中间有一个掉下来，你这整个就塌了。你说中国的中产有多少个家庭已经塌下来了？你想一下都知道，这种中国社会。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取这个题目，就是人们真的低估了中国社会的绝望的程度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那请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好吗？ OK。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还是要道歉，因为是我的原因啊，是我的原因，就是我们老是迟到，所以大家习惯了我们晚，那我们想早一点大家又赶不上啊，这是我的问题啊。好，来吧。观点：人口红利就一件事，低人权。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完全就是这个意思啊。观点：骆驼祥子比外卖员幸福。那是啊，他至少有资产，他的黄包车是资产啊。情况：重庆各派出所今天好忙，正通知今天转发大学城视频的网友去报道啊。情况：观点：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其实对普通人都没好过，或许有过短暂的好时代，能享受到的也就是一代人的某个时间段。然而当下这种堕落的时代，个人还是要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不是随波逐流，自暴自弃。 78年恢复高考之后，有很多人英语能够考满分，要知道文革期间学习英语可是有罪的啊。然而照样有很多人偷偷在学，学得很好，而且就是这些人成了文革之后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与墙内润不掉的人共勉，说得很好，我们都要准备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个事情掉到你面前，你能够把它捡起来，那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啊！这个是真的啊，这是真的。没有你身上的所有的本领，没有一样会浪费，而且没有一样会浪费的同时，有可能任何其中一样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帮助你再创高峰啊！我举过我自己的例子，我大学毕业去了江西电视台，在那里工作了2年时间，然后我去了香港。其实我在江西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我已经 apply 去香港，因为我家里是华侨。但是呢，我在江西电视台工作，其中包括我在电台的一些工作，一点都没有浪费。为啥？那其实对我来说，当时你从当时来看真的是垃圾时间，对吗？因为你没有计划在这干下去，你要去香港，那个时候去香港还是一个蛮大的事儿，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去香港那是人生轨迹上的改变。但是我那段时间在电视台的工作经历现在就用上了呀，对吗？我那个时候在电视台工作的所有的技能我现在全用上了，那是多少年前？那是1988年的事情，那是1988年的事情，这么多年下来我还用上了。所以大家不要说自暴自弃，我放弃，我觉得没有戏，这个没有戏我就放弃掉，没有，你的人生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上了。观点，海淀马龙多，各种担惊受怕，那是啊。情况我发现 BBC 油管频道下很多粉红，关于中国马上到来的大阅兵，我在英文频道里讲，那是中华民国抗战胜利，中共49年内战获胜，制造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49年到1976年，结果粉红直接用中文攻击我。昨天刚好又是从王老师的节目看到重庆大学城的字幕反共，那是我的母校，我录屏转发给重庆的朋友同学，大部分重庆人都不知道，中共消息封锁的还是很厉害，但是火炬已经传达到更多的地方，从北京四通桥到成都、娄底、昆明、重庆，虽然墙外有不同的声音，有不赞同的，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墙外听到的各种声音。不赞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不赞同，你坐在那里舒舒服服的敲字，你还不赞成，你还不赞同，你不疯了吗？啊！观点，除了少数天龙人，本科生基本上没有工作机会，只能继续读研，读研没有意义啊。读研有一个前提，就是等我研究生毕业情况好了，理解吗？这就是对未来的一个预判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再去读3年读2年研究生，这个未来的情况会好转，我这研究生当然值得读。但是如果我读完研究生以后情况会更糟糕，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是往下走，你现在出去找工作，你遇到的恶劣程度肯定没有2年之后的程度更严重，理解吗？我当然现在就去就业，考研是个绝对是个愚蠢的决定。但为什么会得出个愚蠢的决定？因为他对未来没有预判，他觉得未来可能会好转，这是个假设，这个假设完全没有依据。所以实际上考研是一个当前在当下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做最坏的决定。但是你可以看到中国很多家庭啊，条件好一点就做这个决定， 拉平了结果啊，考研是愚蠢的决定啊。所以我考研之后，我的就业竞争力就提升，错了。你考研之后，你的就业竞争力不一定是提升了，啊。情况昨天洛阳民政局发布抖音，七夕结婚的现场，评论区都在打假。视频中工作人员佩戴 N95 口罩，因为天气晴天，实际上洛阳昨天阴天下雨。OK， 情况坐标长沙，因为自己的店没开了，想去找工作。现在国内招聘软件充斥着大量的骗人的公司，进去就骗你贷款，买个什么东西，比如电动车，比如租个汽车，全是骗子啊。OK， 中共不执法了吧？你看深圳的电动车称重罚款，你见过吗？那他称重他都愿意干，骗子在这里他就不干。就不管啊。观点：中国房地产的泡沫是惊人的，根本无药可救。房地产泡沫，那昨天有人问是不是见底了？我觉得真的问这现在就问见底，那真是见鬼了啊！没有见，你连出清都没有出清，怎么可能见底啊？我们在两三年之内不讨论这个问题好吗？隔壁的幼儿园开学已经裁了12人，今年才招了十几个孩子，那就是一个班呗，一个班都不到啊。观点：大多数底层人穷得吃不上饭，当只剩下一条命就没什么可怕的，绝望到只有反抗是出路，这天不远了。我觉得在中国现在的情况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说但是绝望不一定是因为没有饭吃，是没有路走。我举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你看很多跳楼的不是因为他没饭吃，房子要断供，孩子又一大堆的事儿，孩子上学的问题，学费的问题，父母医疗费的问题，这些东西他没路可走，他不是吃不上饭的问题。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所有的社会矛盾没有解决方案，没有解决方案，中共自己也没有解决方案。你比如说我们强制社保是什么？强制社保就是中共他自己没有解决方案，他就把牛马宰了呗，就宰牛马呗，就是没办法了，那怎么办？那就没粮食了，没粮食嘛，那就把牛马拖来宰了吃，就这样，就是个路子。所以别太绝望，保护好家人，只需要一个事件的发生，凝聚众人，时机成熟时要勇敢的站出来推翻暴政。我们会见证共产党倒台的一代，不建议无脑冲塔。我觉得重庆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的，我昨天看那谁评论，他说非常的好，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好，又有智慧，保全了自己，还把事儿办成了，这个很好啊，这个很好。情况：中国社会的绝望从疫情期间就隐约感觉到了。那是一个工作日的下午，我站在路边等外卖，外卖小哥是一位父亲，骑着电动车带着他女儿来送餐。我第一次见到带着孩子跑外卖，心里感到五味杂陈，因为我也是个父亲。后来陆陆续续的在网上看到类似的情况，所以每次收到外卖的时候，我们都会对他讲辛苦了啊，谢谢，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承受了怎样的艰辛。观点：中国社会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果，还没有真正的经历过经济危机的痛苦，那你就太年轻了，而且那你的生活就太好了啊！那这40年不是说一帆风顺，大家都在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错了，中国人的生活好转， 我觉得也就是五六年的时间，不超过十年，七八年吧。中国人的生活也就是七八年时间，真正的就是好起来。那你往前都是紧巴巴的，你这上来就是没有真正经历过经济危机的痛苦。经济危机痛苦，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就是1997年，你看看那个时候的房价，你看看1997年中国的房价跌到什么时候？1997年上海的房价跌到了3000，你那个时候还没有房吗？对，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房，但是那个时候的有钱人就惨了。所以实际上中国经济一直在起伏的。那个1992年、93年，那宏观调控，那死了多少人？那企业家死了多少人？你都不知道啊！大部分什么没有经历？是你的你太年轻，你没有经历过。中国经济一直在大浪淘沙，一直在上来起来，上来起来。只是过去十年的中国经济的形态变了，跟原来的形态不一样。形态变的原因是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互联网。互联网改变了很经济形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变了。原来的人大家都是土鳖，都没不知道外面啥事儿。那现在的人很多都是留学回来的，都见过世面，什么都见过。所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中国的这个经济形态、社会形态也不一样。但是你说早年2010年以前，08年奥运会是一个分水岭。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个分水岭。08年奥运会中国人的心态就不一样了，特别是中共心态不一样了。那个我一个朋友，在美国朋友跟我讲，他说08年以前来我们这儿访问的这些政府官员都上来就一句话，我是来学习的。我是来学习的。08年之后没有人再讲这句话。好，看上去好像我来拯救你们的啊，那个时候心态都这种心态。不一样，那不是。你别说我们这说40年改革成果没有经历过痛苦。一直都在痛苦。一直都在经历痛苦。共产党，我说那个共产党的经济政策，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你都不知道。你现在很多人看中共的这个叫去产能，说它很粗暴。我跟你讲，十年前中国去产能，20年前中国去产能比这还粗暴。你都没见过，真的是共产党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那是非常温柔的描述，那简单粗暴，简直粗暴到了极点。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处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看法。刚才有网友说啊，没有承受能力，不是没有承受能力，每个人承受的东西不一样，每一代人生存的环境不同，他能承受的东西又不一样。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很多人跑来跟我讲，他说王健，我对你简直是难以理喻。他说你每天写那么多稿，你怎么能写得出来呢？理解吗？你无法理解另外一个行业的人他的能力和他承受的。我承受的压力不是我写多少稿，我承受压力是时间不够。就像那个我们门口的这个煎饼果子摊，我看他那个心灵手巧，我特别佩服。我做不到，他做得到。每个人都是一样，他能承受的，我就觉得他这个很辛苦。他觉得我写字儿很辛苦，这个苦是有不同的苦，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承受能力，不同的社会层面，他承受不同的苦。谁都在承受苦，只是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时代承受而已啊。情况：中国 AI 影音在灌输人民上个台阶的读书改变命运的荒唐叙事，洗脑是不停停，但悲观是无止境。没有用， 他还还这么洗有什么用？现实直接就在打脸。跑外卖的都是大学生，读书有什么用？你说呢？这现实一巴掌就打飞了，这种谎言啊。情况坐标河南开封，我邻居是小学在职老师，这所小学是区属，他的儿子商丘师范毕业，待业状态，原本老师和学校沟通花40万给他儿子买工作，今天学校领导把钱退回来，花40万买这个工作，这又是愚蠢，就是花几十万去买工作岗位，这是世界上最傻的事情。为啥？这前提还是啥？还是误判，误判未来的可能性。去花40万买一个教师的岗位，这是对未来完全没有判断能力。你去看一下人口出生表，你就知道，他的岗位没有了，他的岗位没有了，不可能有他的岗位，理解吗？这不是现在才知道的事情，这10年前就知道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的家长，所以我还是很痛恨中共的问题，就是他把媒体给阉割掉了。中国整个的国家，这个国家是缺了一块的，就是媒体，缺了媒体这一块。媒体应该告诉大家，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问题。媒体是不是帮助大家发财的？媒体是帮助大家免灾的，理解吗？媒体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帮助大家避免碰上那些灾难的。他是瞭望者啊，前面有东西你让开，不要走这条路啊。观点，中共对国内几乎没有实行过什么良性政策，说的对，一个靠谱的政策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很多人讲啊，没有中共，没有改革开放，放他娘的狗屁，没有中共就不需要改革开放，理解吗？改革开放是啥？改革开放是走投无路，没有中共就不会走投无路，所以中共没有什么良策，从来没有良策，都是走投无路。就像现在的强制社保就是走投无路啊，他们管什么都会变成一团糟。所谓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他们减少管理干预。这么多年中国的发展成果，更多的是老百姓自发创造，中共做的就是不要脸的把这些成果按在自己头上，说的对。现在这种经济下行，中共唯一做的就是放松政策，而不是现在处处刁难，能罚尽罚，能收尽收，能管尽管。对，现在中国的政策，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社会政策，都是应该和他应该做的背道而驰。老实讲，其实我原来想讲另外一个题目，就是实际上中共的政策，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是让整个的事情向更坏的方向发展。你比如说现在他这种严厉管控，其实当经济下行的时候你应该放松，无论是经济管理还是社会管理都应该放松，让他有更多的空间去恢复元气。他现在不是，现在没事搞你电动车，你搞别人电动车干什么？你疯了，真的是。他就算违规，你也让他违规。他妈居然还在那儿称重罚款。这在发生在深圳。深圳以前是来的都是深圳人。这个态度是对的。结果居然是称重罚款。你说深圳变成啥样？所以我就说，最先进的城市，习近平派他的饭桶官员全部占领了。就越先进，中国现在的情况是越先进的城市饭桶官员率越高，这不死定了吗？你说中国经济不死定了吗？这怎么搞？所以很多人讲，我一听到我就生气。很多人讲啊，谁上去都一样，谁上去不一样。你会像习近平这样吗？没有啊。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坏的事情，全他娘的习近平一手干的，他一手干出来的。一个习近平，一个是胡锦涛。胡锦涛也是个大 大毒草，很多人在怀念胡锦涛。胡锦涛真傻逼不行，就是胡锦涛是坏不够坏，傻逼很彻底。所以有人怀念胡锦涛，我不知道他脑子进什么水，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所以我们做新闻，我们要做什么呢？做政策。为什么要研究政策？政策是国家发生在国家层面的事情，都跟什么有关？跟政策有关。政策才是本质的。你不去管政策，你天天看他讲的话没用。你要看政策，看政策，看人事。一个国家治理就是这两样东西，一个是政策，一个是人事。在这个方面，习近平干的全是坏事。所以基本上这个国家，就你说这个国家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不可理喻，就完全不可理喻啊。就讲跑题了啊。情况这一周去东城区文旅局开会，会上和他们主任聊起小升初的话题，说的都是在德胜门那一片，因为家里有政府工作的关系，可以通过政保体系确保孩子能够入东城区的重点初中。以前还不太了解，中共这是确保自己后代的一水红色，而普通老百姓耗尽钱财去买学区房，其实是白白送钱，根本没法和中共子弟去相比。是的，那这个里面老百姓跟自己人差别差多少？北京护城河见过吗？差那个护城河，就是一个护城河这边，一个护城河那边，差这么多，你无法想象，就不用讨论，就无法想象，无法想象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无法理解那些贪官贪了那么多钱都不跑？他出去过，他一看这生活哪他妈跟我在国内舒服？国内多舒服，舒服到什么地步？就是你没有什么搞不定的事情啊，那太舒服了，那理解吗？那种舒爽，吃油条可以吃三根，买三根，吃两根，看放一根啊，他是这个意思啊。情况坐标广州第一人民医院8月8号的4号楼产科，只有护士，一个产妇都看不见。 OK。 情况深圳街头，大热天，大学刚毕业的女生没有钱吃饭，睡大马路上，看了让人气愤，就是这样。情况坐标四川，我老婆在医院上班，今天一早医院召集行政岗的工作人员开会，要求大家在导医的时候看着点大屏幕，一旦出现什么紧急状况得赶紧处理。中共其实很怕重庆这类事件发生。大屏幕是啥？反标啊，怕反标啊，就提醒大家有空帮我看着点，万一有谁出啥啊。情况我是24年才看到您的节目，从此每期不落都会完整的看完。我是20年教培破产负债，从此低落，总觉得自己哪儿做的不对，甚至有了毒死全家一起解脱的想法。但看了你的节目之后，我发现这一切不是自己的问题，我应该醒过来熬下去，虽然痛苦，但是能够不再自我折磨。现在依旧很痛苦，但我总是在后悔把我的孩子带来这个世界，却不能给他应有的托举，甚至可能未来我老去了还会给他带来拖累。不要这么想，不要这么想，你不欠任何人，你有的是责任，你把他抚养成人，你的责任，完成你的责任就好。至于说你能给什么条件，那不能怨你啊，这个是一样的。家庭条件好，孩子就有好的条件啊，还家庭条件没那么好，你尽全力去帮助他，培养他，让他成长就够了。不欠，你不包结果，人生是他自己的，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就这么长大的，所以不用这么，不用给自己这种负担。这不是孩子，不是负担，孩子是什么？孩子是我们的伙伴，我们一起成长的伙伴，我们还在成长，我们一直在成长啊，好不好？不要这么想，不要后悔，孩子是你的财富，是家庭的财富，是我们的伙伴啊。 观点国内网警非常厉害，如果接听了一个骗子的电话，可能几分钟之内就有真警察给你打电话讲你接听了骗子电话。我的问题是，警察明明知道那个诈骗电话，他为什么不直接去解决诈骗犯呢？有可能他们坐一块儿呢，你不一定啊，是吧？尽管每次和政府行政机关打交道都让人多一分对共产党的厌恶，最近一次在派出所，值班民警一个劲的找借口拒绝立案，我盯着他腰间的手枪，心中生出夺枪的想法，要不是知道那是空枪没子弹，我可真的动手了啊。坐标重庆荣昌，28晚7点半到8点半，万林古镇，强对流天气。第二天七夕河灯节准备的灯饰全部被狂风摧毁，沿街露天商贩的棚伞全部摧毁，更严重的是过去10年万林古镇最大的烂尾项目万林府底河边的长廊在大风中坍塌的时候，有很多游客游泳的泳客在长廊下避雨，我的亲戚说当时压死一人，其他伤亡的情况暂不清楚，官方封锁一切消息。同日区委书记曹清瑶被查下马抱歉啊，观点再过几天就是93阅兵，我内地的朋友还特别激动地说中国军队最威武最值得骄傲，我听了以后哭笑不得，叹息他们被洗脑洗得那么彻底，救不了他，又怕失去一个好朋友，我应不应该叫醒他？叫醒是缘分，你看看有没有这缘分试试看啊。情绪我认为现在中国社会只有两种人最有幸福感，一个是有两种人最有幸福感，一个是退休的城镇职工，一个是没心没肺的人。退休职工你还得看什么退，是体制内的退那幸福感强一点，体制外的退还得工作，还得家里还有小孩还得工作啊。没心没肺，我就很少觉得有人没心没肺，都得有心有肺，很难。没心没肺你意思就是你可以躺平呗，但是你现在有谁真正能够躺平？我不觉得有人能躺平啊，躺不平问题是啊。观点在政权崩塌的前夜，独裁者会发现自己的权力体系变成了一个反噬自己的黑洞，他不再是权力的主人，而是这个即将完蛋的体系的囚徒。任何暴力所有制的社会都是个分赃体系，合法的非法的榨取整个社会财富。今天在视频网上看到一个公司的全员社保协议协商通知，为了响应国家社保政策，从9月开始公司全员买社保，社保费用每月 1538.49 元，公司部分是1051元，个人账号部分是每个月是 487.49 元，个人部分每个月从工资里扣除。由于目前公司订单单量小，公司处于亏损状态，无力承担全部费用，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艰难地做出以下决定：从9月1号开始不再提供中餐和晚餐，10月1号开始不再提供住房，请大家知悉并谅解。一本账其实是一本账，就是如果我能承担我当然可以，承担不了那就是其他地方要让回来啊。情况我从17岁去非洲打工，挣了钱全款2021年买了一个房子啊，最高点啊，结果现在丢了一半，本来打算回国谋生，现在看这形势还是留在国外好，也打算换了国籍，现在工作能够去保持每个月准时几千美元每月几千美金工资发 OK。情况我是国企员工，公司5个月没开工资，招标今年也没人来，去年还抢呢，今年的不给赊啊， 今年来的也不给赊了，赊账啊，也必须给钱先。我的同事竟然还会觉得经济会变好。怎么经济变好？用什么好？怎么变好啊？其实我是一位中年女性，有两个半大孩子。作为母亲，特别心疼年轻人和快要毕业的大孩子们。我想给妈妈们说，面对目前没有希望的未来，我们要教孩子什么呢？用几句话给我们的妈妈们：独立思考的头脑，坚韧抗压的内心，一双能够创造财富的手，和一份勇于对自己人生掌舵的勇气。我们要和孩子一起面对。好，非常棒，很棒的妈妈啊，很棒的妈妈，这样有这样的妈妈是孩子的福分啊。我觉得中国人需要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稳定的情绪，保持情绪稳定很重要啊。你看呢，我们现在看这个短视频，全是情绪失控啊，全是情绪失控。能够保持稳定的情绪，这个很重要啊，这是第一个。保持稳定的情绪就是心态有关系，心态教养都有关系啊，人生经历也有关系，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个社会的事情看明白，这个很重要，就要看明白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你看到，就是很多人的情况是他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的。远了不讲，就是全世界不用讲，至少你得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我不知道他的乐观跟悲观从哪里来的，都是从别人那儿来的，从微信来的，都是别人的东西，他没有自己的东西，没有自己的认知，这个很危险，这非常危险。就你开车，你不知道路在哪儿，你怎么弄啊？观点：中国只有两种人，管人的人和被管的人，社会只会越来越对立。社会其实是一直就很对立，社会一直很对立，只是你没有看到，或者你没有明白而已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